欢迎来到设计人经济场。我们延续上一集，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空间美学的主持设计师陈鹏旭总监。那上一集我们谈到他在身为一个专业的设计人，他自己本身从生活到工作的一些他的坚持跟原则。当然呢，我们上次讲到说立德、立功、立言，最后讲到立言。陈鹏旭设计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空间美学与健康呼吸的设计与实践。那这本书呢，当然也在业界造成了一股风潮，大家觉得说，哦，原来在室内设计当中，除了空间的美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空气的品质，其实是需要我们更关注这些看不到的这些元素。那这本书呢，我们今天当然就请鹏旭总监来特别再介绍一下他的新书。来，鹏旭。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 Catherine 主持的这个 Podcast，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本书的一些想法跟内容。
是，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鹏旭因为吴宝春这个面包大师的启发，让他起心动念，也愿意不藏私的把他在这个二十几年的，我们讲他在食物上面的一些经验，跟他这几年累积的一些我们讲心法那愿意让不管是专业人士或者是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可以有一个依据。好，那鹏旭，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书中。我们从你讲到从美学，其实它是很主观的，但是健康却是很客观的。
对，您的这个问题其实下的标还蛮精准的哈。我觉得美学是一个主观的，就是像艺术品啊，或者是像一些设计、美术创作等等，我觉得是比较主观性的。可是健康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可被量化的，例如说。我们去医院总是会可以知道说，我的血压大概多少，我的心跳大概多少，那医生大概就可以判断出，您是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疾病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健康是比较客观可被量化的。
上一集我们彭旭有提到说，其实他在做很多的有意识的选择的时候，不论生活还是工作，或者是他对他的客户，那都希望是可以有一个共好，还有一个回馈的一个机制。那这本书你希望可以回馈给这个社会，或者是你想影响的人，是什么样的目的呢？
对，我想这样，就是起心动念大概是希望就是我的一些心得，就是不管是空间的美学的规划，再加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于就是地球环境的这个关怀等等，这些整合性的概念或整合性的方法，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带给消费者。如果您还没有在做室内设计或室内装修之前，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可以取得的话，也许你在做这个未来的室内规划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切入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希望提供给这个专业的设计师，如果您还没有碰触到这个领域的设计师，也可以大家一起来推广这样的想法跟议题，就是健康跟永续在我们的专业的领域上。那还有就是说，未来即将进入设计产业的学生们，也可以透过这本像是工具书一般，它有一个指引，在进入设计产业之前，它就有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在未来的这个设计的路上有不同的操作的方法。
是，那其实我知道彭旭一直蛮坚持你走的是我们讲健康的装修，或者讲绿装修。那你的绿装修跟一般人谈论的绿装修一样吗？
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关心绿装修这个对于室内装修有什么样的努力的方向。我也看到有些团体开始在推广这个绿装修，或者是健康，所谓健康装修等等不同的名词的 的说法、哦、我相信这个大方向是都是一致往那个健康的方向去迈进的、哦、那只是我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特别是这个疫情过后，我们经历了三年的这个疫情过后，看不见的空气的这个议题，虽然它看不见，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手法来关注这个空气的这个议题，这样子，对。嗯，
书中有谈到一些绿建材哦，那你对建材的筛选的标准，那我知道好像从台湾跟国际有一些不一样。嗯，可以大概分享一下吗？
国际上本来就早在1977年德国这边就有推了一个蓝天使的标章，后续有不管是欧洲或北美地区有一个 Green Guard 的这个标章，甚至于日本的 Eco Mark 等等等等、哦、甚至于我们对岸的中国台湾也有这个绿建材的标章，从1977年一直到现在2023年，其实推展了蛮多年这个绿建材的一个标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是，那我们在一般室内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材料是可以要求我们叫做绿建材？
刚才提到就是如果从台湾的绿建材的标章的话，主要有分成四个大类、哦、有生态绿建材、健康绿建材、再生绿建材还有高性能绿建材。那主要就是室内装修的着重点主要会落在这个健康绿建材为主，那当然还有有一些高性能绿建材甚至再生绿建材也可能会运用到室内装修，那比较多的讨论应该就是以健康绿建材比例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大概是哪些？比方说板材啊，还是
还有涂料类啊、嗯、
涂料、
哦、涂料我们常常用的涂料的漆啊，
是、
哦、或者是板材类啊，木板啊，
是
地板啊、哦、或者是胶啊、
这
些、哦、这
些面积是最大的，对不
对？
对，
那个我们也是比较常使用在室内装修比较常使用的一些建材。
另外就是书中也有谈到说、欸、有一些是我们讲可视化，就是把美学变成科学、哦嗯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验证的、嗯嗯、有哪一些可以验证的检测标准、嗯嗯、以台湾来讲有哪一些、嗯
嗯、其实我在书中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比较整合性，我们把这个日本的这个检验的一个方法，我们做了一些适合台湾的一个检查的标准，然后配合学校、哦、就是北科大这边有一个检测的标准，我们来做一个除了日本的检测标准，我们做了一个适合台湾的检测标准。那在书中有提到就是如果要用这样子的检测标准，可能标准会比较高、哦、那我在书中有整理了三种检测的标准给读者来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最高级别的学校的这个检测标准，采用的就是每一个有毒物质都是一个直毒试仪器来做检测，然后检测的空间呢是当天是关门关窗，那把我们的所有的柜体都打开，那它有最大的化学易散量的这个标准来做检测。那每个检测点呢是连续侦测两个小时，取一个小时的平均值来做最后的数据的分析跟数据的图示化的呈现、哦、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欸、一个空间如果一个点要检测两个小时，一天大概最多最多就一套机器的话最多就是3到4个点，所以这样子的检测对一般的消费者可能会是标准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有提到了另外的比较中阶的检测标准或初阶的检测标准，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甲醛这个化学物质是 WHO 它有明定的，就是说它是一级致癌物质，在很多的室内装修的材料里面都会添加， 所以我们针对在中级 的我们的检测可能就是以甲醛跟温湿度跟 TVOC 这几蜡类来做检测就可以，因为甲醛跟 TVOC 可能就是在新装修的空间里面会比较常遇到的。那最初阶的就是我们只针对甲醛，那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就是提供三种检测的标准给读者来选择，就是您希望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做检测这样子。
所以就以高中低三种标准，那当他检测的时间费用也都不太一样。
是是，
对
是。
然后最基本的就是您刚刚讲到说可能是
甲
醛的检测，这是因为一级致癌物嘛。
对，
那刚刚 TVOC 这个部分是中文叫
对对对，这个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TVOC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就是目前台湾标准的规范大概是有12种要去做规范的检测。当然TVOC 不只是这12种，然后那我们台湾的目前就针对这12种用制度式的仪器来做 TVOC 的检测这样。
所以刚刚讲到说这种其实都是闻得到的对不对？刚刚讲 TVOC 跟甲醛其实是闻得到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人的五感就是彼此其实如果正常的状况下是很敏感的。那我们在一个空间如果觉得说你平常是没有过敏的反应，或者是皮肤眼睛不会不舒服，平常也没有这样的症状，可是到一个空间你会觉得这个味道很不舒服，你眼睛会干涩或甚至于流一泪，或者是
刺刺的，
对，那可能就是这个空间不太健康。这个可能不太健康我们可以透过人体的五感去感受到，那如果你需要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可被量化的，可能就是用刚刚提到的一些科学的仪器来验证它，
是，
然后对照不管国内外的一些各种化学物质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推论说这个空间到底是健康或者是不健康的空间。
刚好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讲到说一个高级的出租公寓，
哦，对对对对，大概是那个是六月底七月初的那个公寓
哈，
那个就是蛮典型的哈，就是一个空间是装修的很漂亮，大量的装修它，那可是他在初期的时候没有去注意说他选择这些材料或涂料等等的，没有是一个有标章的，或者是没有特别去注意它，所以就是只注意它的美感。就忽视了这些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个新闻，就是这个租客他租了这个地点很好，然后坪数也不小，费用也不低的这个空间，然后反而他进到这个空间以后是非常不舒服的，因为他的不舒服他也很敏感的去找了第三方去检测，发现真的是甲醛超标非常多，所以您刚提到这个新闻，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反映了设计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这个事情，就导致最后的结果是只注重美感，没有关心到使用者的健康的案例。
所以其实刚那个书的书名在讲空间美学跟健康呼吸其实是有办法兼顾的，
是是是，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设计的初期，如果是您有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在初期甚至在施工的过程中完工后的验证都可以逐步的去检视说您的这个规划跟最后的结果可不可以符合美学跟健康。
所以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他怎么样要求他的不管设计师或者是这些材料的供应商或厂商，消费者要怎么要求呢？
对，所以这本书上面其实我有提供了蛮多的这个建材的选择，那这书中也可以让消费者知道说因为一般消费者可能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这本书也可以透过像是一个工具书般可以让这消费者可以知道说我可以似乎可以比你委托的设计师更专业，要求设计师我要用什么样什么样的建材，然后除了符合我希望的风格跟美感以外，完工后也要住得健康。那所以这本书上面其实都有一些像是指引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去了解这个相关的内容。
是，所以很多细节其实藏在这个书中都有很多的经验分享。 当然你刚刚讲到说书里当时是希望这个是变成是一本工具书，那对于我们想两个对象，一个是一般消费者，一个是专业的设计师，那这两种类型的这个读者要怎么样使用这本工具书呢？
好，这本书书名叫做《空间美学健康呼吸设计与实践》，可能从书名可以了解，就是美学跟健康呼吸，我们希望从设计里面去实践它，这是我 这本书最主要的内容。那这本书呢，其实我把它切成四个大章节。第一章就是我们先让读者们了解认识什么样的空气品质是好的，那国内外有哪些空气品质的规范跟标准，把这个国内外的资讯也整理出来给各位读者知道。那第二章的话，我就是从这个室内装修建材去做切入，那怎么样去让读者知道说室内装修有哪些好的建材设备，国内外有哪些的建材可以做一些选择，像是一个指南的方式。那第三章的话，我就从我自己的实务，室内装修的实务来分享，分成呢我公司常处理的公设的空间，还有商空，就是例如餐厅啊这些空间，还有住家的空间，那特别着重在住家类的空间来做探讨。除了我刚刚提的公设跟商空也有说明以外，住家类特别加大了书中的页数的比例来探讨。那为什么住宅类的空间反而要加重比例？因为我们在家里的使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时数是最高的，一天会超过将近超过8个小时会在家里，所以住家空间我特别拉出了就是我们的案例，然后逐步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怎么样去操作，然后怎么样去注意选材，甚至于就是我们也简单的说明了一下就是什么叫做装修复合率，大的装修复合率，然后怎么样去了解完工后的检测，这些事情在第三章跟大家分享。那第四章的话，我就希望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专业领域里面也应该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所以我在公设的空间里面，或者是商业空间里面，甚至于住宅空间里面，也透过一些选材透过一些低碳的或者是在地的建材，这好的建材来为这个环境永续来尽一份心力，那也为前三章来做一个总结，这样子。
谢谢彭旭的分享，那我相信这本书当中呢，不论是从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住宅，那不同的类型的空间，它有不同的一些推荐，跟它实际的案例来验证这个彭旭在讲大量装修还是可以维持一样的空气品质，那里面有很多的我们讲细节都藏在这个书当中。那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这本书的推荐序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士从
很荣幸我们邀请了从学界北科大的系主任跟教授，还有就是产业界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病态建筑协会的理事长，甚至于台北市室内装修同业工会的理事长等。那我们也邀请了西医跟中医的两位医师来共同为这本书来推荐写序。
是，所以这都是很强大的卡司难怪这么多人愿意为你推荐那当然这本书呢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需要慢慢去了解，那或者是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去看到底彭旭在这本书当中他怎么推荐又怎么实践美学跟健康的兼顾。那当然呢就是有一些商业空间的品牌主或者是企业主或者餐饮业的老板，我们即将呢在彭旭在8月25号有一个在内湖建材中心有永续餐饮 ESG 的讲座。那因为现在这个 ESG 是一个大趋势
是
如果今天在这个我们这一集 podcast 或者在书当中呢有一些细节还想要更了解，那我们也可以在8月25号永续餐饮 ESG 的讲座可以听到更多彭旭的分享，那当然也可以了解在国际趋势当中从空间到品牌永续更多的细节分享。
对，也欢迎各位听众，有机会可以阅读这本书，那甚至于在8月25号也可以来听听这个永续餐饮的 ESG 讲座，因为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这三年，我相信餐饮业也是蛮大的打击，那怎么样在疫情过后有一个不同的面向的调整，面对这个未来可能会有不同的疫情的产生，我们怎么样去提前的准备跟部署。我相信在这场讲座我们有4位的讲师，除了彭旭以外还有另外3位很专业的讲师一起来大家分享这个永续餐饮的这个 ESG 讲座，也欢迎大家8月25号可以来。
好，谢谢彭旭哦。那我觉得能够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扩散，让这个不管是大我小我，从大空间到小空间都能够在往永续跟地球一个我们讲的是友好友善的这个方式迈向未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很谢谢彭旭愿意把他自身的这种我们讲精华多年的功力的精华能在书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在可以在各大平台网络书店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只要打关键字空间美学健康呼吸设计与实践。
对，
好，那空间美学当然也就是彭旭公司的名字，其实这本书也是贯彻你一致的理念，
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可以持续的走下去。
是是，那我相信彭旭在我们讲的持续跟坚持，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有意识在知道自己在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真的很真的很谢谢彭旭愿意把他的这个自己的专业能够贡献出来，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影响力。再次谢谢彭旭。
好，谢谢 Catherine 的邀请，那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是，谢谢，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